识到自己天性中的软弱。每一个人天性都是软弱的，天性的软弱的方式不同，有的是爱钱，有大的软弱乃是在钱这一方面叫犹大直接倒下来的。大为有个软弱，就是对于男女的事是大为以上的软弱。而这个的软弱我们会看见圣经一点没有避讳的记载起他那个的软弱。这个的软弱叫神都是叫他非常为他的难过的。但是感谢神，大卫还能够恢复过来，他在这样的光景中间仍然以基督当作他的灯。主耶稣实在是大卫的根，说这一个大卫的根，主耶稣当的根，是什么？大卫暗中的生活，这个暗中的生活在他少年的时候能够给我们看到了特别的清楚。所以在这一个暗中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要盼望来看几件的事。我们好不好翻开圣经，我们看大卫所做的诗篇，我们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这首诗没有讲明大卫是什么时候做的，也有可能他是逃避扫罗王的时候流浪的家客所做的，但是也有许多的人猜想或者推想大卫是在幼年所做的。在大卫的整个的诗篇的里面的，至少有三篇的诗他乃是说到整个大宇宙中间他所有的感受。第八篇就是当中的一篇非常好的，我们读一下好吧。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别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述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但惊醒海盗的就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和全地何其美。我们再看第十九篇，咱们一动作好吧。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良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导地绝。神在其间为太阳安时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慌然登陆。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日期。耶和华的律法全备，等等我们就不读了好吗。下面他就是描写到耶和华的律法，所以我们会看见他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的里面，他是讲到他的宇宙万物中间来看见神所有的作为。而这个的作为所看见的乃是看见神的律法写明在宇宙万物的里面的。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两处啊，还在我们好把第三处也读了，第二十九篇，诗篇第二十九篇。好的，我选一点读给大家听就可以了啊。第三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等等。我们再看到下面的十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好，所以在这三处的圣经的里面的，我们会看见神如何来教导大卫。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的，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太幸福了， 我们基督徒做信佛的，头一个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一本圣经，第二个神给我们安排的教会中间一些年长的，有一些圣灵的牧者来教导来引领我们。但是大卫的时候没有一本的圣经，大卫的时候没有一个圣灵的年长的人来引领他的。在大卫的诗篇的里面，他曾经有两次提到他的母亲，在那诗篇后他说所有的话语中间从来没有提起他的父亲。所以在圣经里的我们去读的时候，好像能够看见或许他是从他的母亲身上受到好的教导，他的父亲在属灵方面的没有给他太多那个教导。我在这里说母亲的，说姊妹们，你们要知道，你去看基督教以往被神所用的人的话，那绝大部分都是受到母亲的影响过于受到父亲的影响。做母亲的自己不一定被人所尊重，不一定被人所知道，但是你在神面前实在用着神的缘故来教养他的儿女，能够在神面前被神所使用了，这是你在神面前尽了你在神面前最大的那个责任。所以可能大卫是在母亲那里得到一点教导，在圣经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记载，圣经这三篇的经文的里面的能够给我们看见他最主要的老师，那是神所创造的宇宙的万物。这些宇宙的万物就显出神的大能，显出神的那个的荣耀。诗篇第八篇的里面的他特别给我们看见，当他来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神所造的铺日头，神用手所铺的那个日月的星辰，他不是仅仅看见说神啊你真伟大，像我们很欢喜唱的看到这个万物的你真伟大，他不光是看见你真伟大，他就看见神的宇宙万物来创造的里面有一个的旨意，神是把所有的万有其中这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他并不像我们平时说欢喜唱的诗歌，看着宇宙万有的时候然后还说神啊你真伟大，他说看着宇宙万有的时候，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你给他比千世微小一点却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如果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也看见神所创的所有的万有，我们也会发现在这一个的万有的里面的神有一个的旨意，乃在亚当和夏娃的身上，乃是神借着神要借着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来造出亚当夏娃来，然后借着广利神所造天上的飞鸟地上的活物和海里边的鱼。这一个的亚当因着软弱受到魔鬼的试探而堕落下去了，但是我们会看见神的旨意一直没有改变。亚当说生的该隐杀了自己的兄弟，但是以后挪亚被神所用了，到挪亚方舟出来的时候以后又软弱，连摩西在神面前被人所用，神都向他做见证说他是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的，但是摩西也有他的软弱，一直有提早打掉那个的磐石，不能够进到应许的迦南美地。把大卫王起来的时候，他看见欲望这些的事情，是在非常大的叹息。这一个的宇宙，神所创造的目的，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到一个的境界，叫人快乐，叫神的心叫做满足呢？当他来看到神所有创造万物的时候，再看看今天万物的光景，一片的混乱。像我们今天来看这世界的话是怎样的？但是感谢神，大卫透过了人的软弱，透过了世界的混乱，透过这一切看见神当初创造的目的，而这个的目的乃那个成功的话，乃是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虽然比天使微小，不像天使超过空间的，但是神却他是个尊贵荣耀为冠冕。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不是亚当，这个人不是摩西，这个人也不是大卫，这个人那是有一个人要出来的，那个人这一个乃是一个的新人，这乃是一个第二个的亚当，第二个人幕后的亚当。把这一个人来的时候了， 那才会看见真正是造神的形象和样子造的，真正能够广利神所有的万有。说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圣经给他所记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的。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这一个人来了，神的旨意才能够得到完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的少年的时候羡慕神的旨意，不光羡慕，已经看见神的旨意，其中的有一个人的身上，这一个的人就是主耶稣的身上。有了这一个了，他才有了确定的目标，他才知道我今天地上活着是什么，不仅是我自己地上活着过一个舒服的生活，不仅我在地上活着有个伟大的事业，乃是我所活着的是叫神创造万物的旨意能够成功的，是朝着神的目标成为他人生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每一个人都要都有目标的，但是有一件事是一定向诗篇说，凡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要加深。大卫在幼年的时候，从宇宙万物的中间呢，他看见神的旨意，也看见神旨意最后的那个目标。再到第二个的诗篇的十九篇的里面的，他不光看见了那个目标，他看见神朝着有了这个目标的时候，他所有的作为，所有的表现，这个的作为和表现就在神所给人的律法。我们要到那个的律法，不仅是借着摩西来传扬的，神在宇宙万物的里面的，把他的那个做法，把他的那个规定都已经诉说了出来了。所以诗篇第十九篇里面，他那里是本来中文的翻译是没有声音可以听见，有另外的翻译的话却有声音可以听见，在宇宙万物的里面能够听见一个声音，不光指给我们个目标，也指给神要达到目标的道路，也知道神来广利万有的那个的方式。然后在诗篇第二十九篇的里面的，从所有的万有的里面的，大卫就看见神坐在宝座上，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耶和华的权柄是一直广利的万有，耶和华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他有了这一点的信心的时候，他在地上受到无论多大的挫折，无论多厉害的仇敌，他却具有一个稳定的信心，知道在神的管理底下的。这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是大卫的少年的时候在神面前所有的一个领受。我个人真是很盼望一个人心蒙恩得救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基督教教会中的活动，侍奉该有，不要把你的注意力量花在为神做这一个为神做那一个许多的活动里面。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这一个强烈的感觉，我们里头是渴慕神的，不光我们领受的主的救恩而欢喜快乐，正是我们才遇见这位神的，我们真不认识这位神，我们真是巴不得对这位神有清楚的认识，不光是对神有清楚的认识，对神的宇宙中的有个旨意的认识，对神管理的方式的认识，对神管理的权柄的认识，就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这样的一个领受。我常常对亲爱的弟兄姊妹讲，新约中的保罗在整个新约里头，除了主耶稣之外，是最被神所用的。难得有一个人传福音广泛，像保罗那样的广泛；难得一个人传福音的真理的深刻和普遍，像保罗那样的全备。但是保罗蒙恩的时候，至少有三年之久，在亚拉伯的旷野和大马色，在神面前的安静的中间去寻求这位神的。三年的时间一点都不是浪费，他在那个三年中间所寻求的，才成为他以后在神面前所有侍奉出来的那样的凭借，侍奉出来所有的内容。所以他大卫也是这样的，在考头一段时间，在少年有一个的强烈光景，他是非常深刻的羡慕这一位的神。然后有了羡慕的时候，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的，那是生活中的操练。生活中的操练， 在生活中的操练里头，我们要看到他有艰苦的生活。弟兄姊妹可以回去读，在撒母耳记上17章28节，就是当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来挑战的时候，哥利亚一个很大的一个哥利亚向他们来挑战的时候，把扫罗王都极其的害怕，在害怕的里面，在打仗的时候，是大卫的父亲要叫大卫带了一点的食物送给他的哥哥，所以他去找他的哥哥。哥哥看见他来的时候，哥哥很不高兴，哥哥就在说：“你旷野那几个羊在哪里呢？你如果说煮一多的话，你会发现的，大卫看的羊没有几只，只有几只羊啊。我们中国也看不起他到底几只，这因为是 few， 是没有几只的羊。”所以从这个地方能够给我们看见一点的，他家庭的经济并不是好的一个经济，他很有富有的一个祖父啊，他波阿斯，波阿斯是极其富有的一个人，但是可能因为非利士人多年来整个搅扰或者共建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家庭已经到了一个相当艰困的生活的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艰困的生活容易催促人去亲近神啊！我也实实在在担心，在今天美国的生活太舒服，亲爱的人在外的生活中那样样样都有，不光是样样都有了，就是有的都是过分的，都是很多的浪费。所以在正确之中上，很难能够催促着我们去寻求这位的神的。大卫在艰困的生活的中间去寻求神，但是有一件事很好的，大卫的诗篇里头没有埋怨过一句话。他幼年所有的穷困的生活啊，一个人在学习功课的时候还没有学习的透，又喊又叫又做见证，巴不得天下人都知道。等到正在深夜间真正在学习的时候，除非有必须的需要，是为了别人的缘故，这个陈弟兄说是牺牲了他才讲的啊，不牺牲他还不讲了。他说大卫在这一方面事情，他经历幼年的时候经历了艰困的生活。第二件事情，他极其的孤单。有一件事情很稀奇的，他是小儿子，但是很稀奇，他的父亲并不宝贝这个小儿子。有一件事在圣经记载能够给我们很清楚看见的，那是到撒母耳到他们家中来了，要跟他们一同吃饭，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荣誉。是的，撒母耳没有开头告诉他们是为了什么，但是以后就告诉了耶西，他的大卫的父亲耶西，也他的儿子当中选了有一个要高他为王。耶西把他大儿子叫来给他看，在他耶西的眼光里头，大概是要有做儿子做王就大儿子啊。撒母耳一看，的确英俊高大，总是像这耶和华说，人看人凭着外貌，耶和华凭着内心的，不是他。这叫耶西很稀奇。把第二个儿子叫来也不错，也不对，第三个叫来也不错，一个一个都叫来过了，一个都没有。撒母耳都奇怪，怎么会耶和华吩咐他怎么一个都没有呢？撒母耳就问说，你的儿子住在这里吧？耶稣说，还有一个在旷野牧羊。我想这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今天在家里都是这样的话，这个家早就搬走了，不住了啊，不住了。现在好多年轻人到高中一毕业了，远走高飞，不要住在家里头了。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尊重我，不尊重我，爸爸妈妈照顾到别的人。现在就你要知道说，大卫是实实在在遭遇一个事情，像这样喜乐的场合的里面，他的父亲说：“你去看羊去，你没有份，你要是受高的话，没有你的份。”大卫实实在在被他父亲所冷落的，不光是他父亲所冷落的，他看见哥哥的时候，他的哥哥也非常厉害的责备他，他在他哥哥的面前也是被冷落的。大卫是到了一个极其孤单那个的地步。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的，一个人如果活在神面前的快乐的环境、艰难的环境，都叫他在神面前好的学习。一个人不活在神面前，欢乐的环境是浪费，艰难的环境是叫他会灰心。但大卫在这样孤单的光景的里面的，他却能够和神之间有非常好的亲密的交通。我刚才就提了，恐怕在虽然当他父亲没有教导，但他有一个羡慕神的心， 曾经觉得万物来教导他的。在幼年的时候，在这样的孤单的家庭的生活的中间，他一点都不在乎这样的光景。当他自己的等到以后被扫罗所赶走了之后，他就逃到旷野去了。他就想到他的父母，想到他的几个哥哥，他渴望把他的父母接到亚鲁兰中。没有说小的时候你不理我，我大的我也不管你了。大卫没有，大卫虽然在年轻的时候那样的冷落，但是他还是这么好的对待他父母。我相信这不是因着像我们中国人的孝道，这乃是看着神的宇宙中所有的定规，神的宇宙定规和神所赐给他的那种属灵高超的品格，这一种的品格会超过了父母对他那样轻看冷落他的光景，仍然把神所给他身上所有的高超的品格、丰富的爱，能够在他身上能够表明了出来。这是他生活中间所有的操练。亲爱的弟兄姊妹，实在的，我们不应该在神面前去求艰难，不应该在神面前去求那一些灾祸。但是如果有些艰难的环境、灾祸的光景临到我们身上，总是神给我们身上慈恩带领我们，就我们去亲近神的，只有在这种光景中间的不被人所爱的光景的里面，才会显出我们里头有一个爱，那个爱才是高超品格的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让这个爱从我们身上能够显明的出来。这个不是这个道理，这是我们生活中间我们能够实实在在能够去操练的。第三，他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在大卫少年的事情里的圣经记载的不多，但是我们却会看见大卫那是弹琴的，大卫是会弹琴的。所以等到扫罗王那一个时候有恶魔临到他的身上，扫罗就没有办法能够控制住了，由他的手下的大臣给他建议去为他找一个弹琴的人来，所以扫罗也好要去找，所以有人介绍说了，他在伯利恒在看见有一个的少年的人他会弹琴的，然后扫罗就打发人去把大卫叫来，到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为他弹琴，一弹琴了恶魔就赶走了，一弹就恶魔赶走了。那我愿意告诉你，我从这本书上看来的啊， S.D. Meyer 叫做音乐，这我自己所领会的对音乐方面一个最好的，我当然很可惜我的音乐很差我小的时候没有这个环境，我也可能我自己天然上没有音乐的细胞，我那人大概有音乐细胞，所以我的孩子音乐都不错，我都是很羡慕。我如果能够在世界上重新生出来的话，从四岁一定开始弹小钢琴所以你们的孩子啊，四岁一定要给他学钢琴的哈。艾斯玛也怎么说，好像是马丁路德怎么说，马丁路德说宗教音乐是第二个宗教，除了主耶稣给我们救恩之外，神赐给人类的第二个好的那是音乐。S.D. Meyer 讲得很好，音乐是什么？音乐乃是你能够欣赏、能够了解整个宇宙中的和谐和宇宙中的美丽。所以音乐的话是看着宇宙中有个 harmony， 宇宙中有个的 beauty， 你能够看见了，你能够欣赏了，你能够了解了，然后在你音乐中间把它发挥了出来。所以S.D. Meyer讲的，等到扫罗和神的关系出了难处了，所以神的关系乱了，就和神在宇宙中间所显出的 harmony 和宇宙中所显出的那个的美丽有了问题了，需要大卫来弹琴把它带回到宇宙中的和谐和宇宙中的美丽，叫他身上的恶魔给赶走。而这一个的事情的操练，是大卫幼年的时候被那样的孤单藏在冷落的旷野中间他所寻求来的。那么圣经里头能够给我们看见有许多我们能够所享受的快乐，当然头一个我们能够享受的快乐乃是因为我们罪恶叫做赦免而享受的快乐。所以我想我们的诗歌也是一样的，甚至于好多的诗歌乃是你的罪恶叫做赦免而有的快乐。我们罪和基督教中罪 叫人欢喜的 Amazing Grace。 那个 Amazing Grace 他头这个头一进这里面的，就说到他被失落的眼睛瞎的蒙到他的拯救的时候，他所享受的那个的快乐。我们会看见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写上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八节。诗篇五十一篇第八节，是我压上的骨头可以荣耀。这个骨头被压碎掉了，还能够翘咬起来的，那个的翘咬起来了，乃是他在神面前犯罪了之后了，在神面前悔改受神的医治，然后在神面前来享受那个的快乐的。所以在大卫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这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大卫的诗篇里都能够看见这一个，看见什么呢？我们能够看见他用着欣赏当着宇宙中间的美丽与和谐而发出的那一个诗，做出那些诗。所以我们刚刚读了已经提了几篇诗了，在那几篇诗中都能够看见神在宇宙中间所显出的和谐和美丽。第三方面呢，在大卫的诗篇里有好多乃是一个亲近神，是这种神哪里来，叫做心灵里头的喜乐，有着那样的光景，他能够弹琴而能够喜乐的啊。我还愿意提，是我在彼得许多场合中提起过，在尼克森弟兄的他以往的历史的传记的里面提到有一个故事。他有一年，我想大概应该是1937，他到英国去，到英国的弟兄会的中间，弟兄会的有三位很主要的人陪着他坐船从英国到美国来。在船上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时间，有一次他跟他们一同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过来就问他们，说哎，为什么圣经里头常常讲弹琴而很少讲吹笛他们就吃饭，这个好像是聊天一样来问的。你一定没有想，他就那个杰瑞麦那一位弟兄就说了，弹琴是一面弹一面还能唱，吹笛是四次吹就不能唱了啊。所以音乐是就是好，一面一个弹的，一面再能够把你心中所有的喜乐的光景显明了出来。这一种喜乐的光景能够医治人的疾病的，这是大卫在幼年的时候他很好的那个的享受。那最后一点，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一个人要有信心生活，他乃是受过圣灵的栽培的时候开始出来侍奉主才学习信心的生活。但是大卫的信心生活在哪里学习的？大卫信心生活是他少年的时候在旷野牧养的时候所学习的。我们去读到撒母耳记上就记载到大卫到了军队到战场上，那个哥利亚向着以色列军队在那骂阵的时候，然后大卫非常的气愤，那一个哥利亚身子这么 高大，他拿的武器是那么的重，连一个已经做多年做战士的扫罗都害怕，整个以色列军队都害怕了。所以大卫说他要去打那个哥利亚，当他去见扫罗的时候，扫罗看到脸面红光的，年纪轻的，他像一个打仗的人，肌肉是很深的，所以他说哦，你怎么跟他打，你这个年轻的人怎么能够跟哥利亚打，他从小做战士的。大卫怎么说？我仆人在父亲家中的牧羊的时候，来了一只狮子，在羊群中含蓄一只羊，我就过去抽着他的胡子，把狮子从他口中，把羊从他口中拉出来。或者来一只熊的时候，来在咬了羊的时候，他就把打死那个的熊把羊救出来。这样的话，耶和华也拯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口，耶和华也必定拯救我脱离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那一个非利士人。所以他
这是讲坛录音侍奉，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的录音带。